看惯了父母打架的母亲，结婚后和丈夫关系不好，觉得天下男人都一样坏，骂完丈夫还不允许他不高兴，因为他应该有男人气概，给他下火气才对。女儿三四岁就开始听妈妈聊她对婚姻的失望，承受成人的问题，以百依百顺表明对母亲的爱。当这对母女住在一起，冲突就爆发了。
让世界的丰富与信仰的活水相遇，愿境界扩展你我的境界。欢迎收听境界音频节目，境界有声，境界有声。
各位听众朋友，各位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境界有声。今天与您分享的文章是强势老妈 VS 听话乖女，文章口述果莲、新荣，采访王东丽。首先让我们进入第一篇母亲篇。失望和背逆让我想在家里掌权，我不想把自己说的当作见证，更想当作一个合适的认罪时机。我今年60岁，出生在内蒙古河套一个偏远农村，母亲务农，父亲做过工人，后来也回家务农。我的母亲特别的勤劳灵巧，对我影响很大。在小孩存活率不高的年代，我们家活下来4个孩子，她特别珍爱我们，愿意付出，殷勤教导。父亲给我留下最珍贵的回忆是曾经给我买过一双鞋，鞋面是蓝色的，鞋底是4瓣花的图样，我很爱那双鞋。每天上学的时候，我就把它夹在胳肢窝下，走7-8里地去上学，快到学校的时候才舍得穿上它。他还给我买过2只花卡子，可见他对孩子也是爱的，可惜这种感受太少了。对父亲的印象更多的是他背着我们偷吃好吃的点心，还有打骂母亲。对我伤害最深的是他打我的母亲，每当这个时候我都帮着母亲，看到母亲对父亲的无奈和厌恶，我心里不知不觉产生了对男性的痛恨。结婚后和丈夫关系不好，因为我觉得天下的男人都一样坏。我和丈夫是别人介绍认识的，他以前是民办教师，别人说他也算聪明能干，但我们两人性格差别挺大，在我没信主之前对他特别的泄气。我们的矛盾主要在一些小事儿上，比如穿衣服，我觉得出门要穿好的，在家可以随便点儿，他却不听。吃饭的时候要大家一起吃，他不管，非要自己先吃。我不愿低三下四的向人求情，而他和我不同。这些不同都让我很不高兴，我不高兴的时候火气特别大，什么狠骂什么，骂完还不允许他不高兴，因为觉得他应该有男人气概，应该会给我下火气才对。两人闹矛盾的时候，他总是拧着劲儿，什么也不和你沟通，而我却一定要他说个清楚。有一次在我们承包的湖上捕鱼，因为他不肯听我的话，又不肯说自己的想法，两人就起了争端。他划着船要走，我就抓着船不准他走，结果被船带着一直走到很深的水里，最后棉裤全湿了，我也不肯放手，丈夫只好上岸。我以前呀，就是这种硬脾气，女儿说我就是个女强人。后来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儿女身上，孩子小的时候我很满意，觉得起码他们是我的安慰，但这些年和儿女一起生活，我爱他们，却和他们怎么都相处不好，儿女不是滋味，我也不是滋味。当我们冲突的时候， 我就怨丈夫，内心十分苦毒，觉得都是因为丈夫不好，孩子才不合我的心意。直到认识主以后，我才明白了，婚姻是上帝所设立的，父母做得不好，对孩子的影响很大。我在自己家里是最小的，其实没啥大本事，觉得丈夫还不如我，心里的失望和悖逆让我想要在家里掌权。儿子的性格很像我，非常强势，现在媳妇到我这告状，我也只能为他们祷告。孩子们帮助我认识了上帝。我女儿从小特别乖，特别听话。原来我认为在她信主前，她是个完美女儿。到2009年冬天，我放弃了老家的一切，来北京和女儿女婿一起生活后，我们开始有了冲突。我发现女儿对我不再百依百顺了。这其中一个原因是钱。我到北京前把自己的产业都卖了，给了一些钱给儿子和女儿。我看到女儿和女婿奉献钱给教会，心里就非常不好受，因为在我们老家，几百块钱就够人一两个月美美的生活。我常常干涉他们用钱，觉得女儿没良心不听话，宁愿把钱给教会也不肯体恤我的苦心，对耶稣很有敌意。尤其是当我看见没信耶稣的人也好吃好穿，想不出信耶稣到底哪里优越，当他们说内心平安的时候，我觉得他们是在自欺欺人。十多年前，女儿带我去参加过一个教会弟兄的婚礼，那时候觉得信耶稣挺好，起码等我去世了，孩子们在世上还有一些叫弟兄姊妹的朋友可以帮忙，所以当时我没反对女儿信耶稣。后来有一次听到有一句话触动了我，多种的也没有有余，少种的也不缺。不知道怎么的，一些话逐渐打动我，后来我也开始奉献，对钱的心疼就慢慢过去了。现在想来，信主前我是用世界的眼光衡量女儿，觉得她在信仰上浪费很多时间和金钱，而我们沟通又少，我觉得她在瞎搞。后来我真信了主，我才明白我们是邻里不合意，自己当时在意的只是儿女情长和自己的感受。我们吵架的另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女儿不理解我对她的爱。我来北京本来是为了照顾外孙，让他们生活的轻松一点，没想到有一次听女儿对牧师讲，想要照顾我的信仰才让我来北京的。这件事让我的内心更加的孤独和愤怒，我的自尊心让我自怜自爱，我平时和他们说话也会捎带着这件事儿。女儿的语言表情我都看不惯，特别敏感，常常觉得孩子在蔑视我，对女儿也是想骂就骂，但骂完了也没有办法平复。有一次又因为一点小事和女儿吵起来，我心里很不平，我失声地向上帝控诉，你在哪里？要是你在的话，你就来抱抱我啊，因为没有人爱我。就在我情绪失控的时候，女儿进到另外一个屋子为我祷告和唱赞美诗。我不知道她在做什么，当听到她唱歌的声音，我就更加愤怒，里面还夹杂着仇恨。我心想，好啊，我难过你们倒高兴了，心里甚至想要自杀。我和上帝说，要是你不出现，我活着也没意思了。谁知一会儿女儿从屋里出来，从身后抱住了我，我里面的暴怒顿时的消失了。我想真的有上帝，上帝真的听了我的要求。那天开始是我生命的转折点，也是我和女儿关系转化的 关键一步。在孩子们的帮助下，我对上帝有了更多认识。我开始读经，读属灵书籍。我认识到我对丈夫的一些态度和做法很恶劣，我不该总要求丈夫改变，而应该自己先改变。可是我做不到啊！我原来也不敢和主说，后来我知道我要向主敞开，我就说，主啊，你要帮助我。就这样，我慢慢学会向上帝祷告。这次和丈夫一起回老家看我婆婆，我和丈夫还是话不投机，好几次按以前我肯定会和他吵起来，但是都没有。主真的在帮我，让我不再大喊大叫，我真的看到了自己的改变。后来我发现，丈夫在祷告中说，自己没有恩待少年时所娶的妻，因为我老是埋怨他。我听了真的很感动，上帝也在改变他，我看他都变得好像年轻了。现在我也有控制不住情绪的时候，但过后能主动找孩子和丈夫和好。以前觉得要是和女儿有冲突就是我的羞辱，是我不被尊重了。现在我明白冲突是正常的，关键是怎么处理。孩子也有孩子们的想法，他们也在改变。以前我总期待女儿的爱，现在我渴望能和主单独在一起，觉得特别满足。以前我动不动就发脾气，很在意钱，觉得在女儿家寄人篱下伤自尊。这都因为我以前是为女儿做，觉得她不领情我就不满足，想要抱怨。但现在我是为主做，我觉得在家里服侍三个外孙也是一种很好的侍奉。我现在和外孙们在一起的时候也格外的注意言行，努力给孩子们留下一个好的印象，常常倚靠耶稣帮助我照顾他们。这个环境是主给我的，如果定睛在人身上永远是痛苦的。如果只看着人就觉得儿女靠不住，丈夫靠不住，现在我知道唯有主靠得住。我也常常为儿女的婚姻家庭祷告，现在和女儿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了，更像知心朋友。我很愿意给人传福音，坐火车的时候也传，特别是看到子女和父母有一方还没有信主的，我就会劝说他们一定把亲人带进主里。下面让我们一起来走入第二篇，女儿篇。我走出了和妈妈非正常的情感联系。在我的印象里，我们家对孩子还是挺民主的，有什么事儿爸妈会问我们的意见。但就父母的相处来说，他们的交流模式让我从小就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可怕的事。他们经常吵架，连碗筷放得不好这种事情都会吵架，打架就真的动手，一年有一两次。一吵完架之后，爸爸就会保持沉默，不怎么说话，气吼吼的。我妈就盼望回应，但我爸始终消极抵抗。我没信主时总站在母亲一边，要不然我妈怎么说我以前是个完美女儿呢？从大约三四岁，妈妈就跟我聊她的感情，对我爸的感受，对婚姻的认识。我对她言听计从，年龄太小就去承受成人的问题，这导致我和妈妈在情感上有非正常的联系。她觉得婚姻不幸，我也觉得不幸。她觉得不能在一块儿过了，我也会觉得不能在一块儿过了。我就像另一个他在活着，没有健全的自我。我在大学信主之前，觉得以后如果和丈夫吵架的话，我就要离婚。我还有一种受虐倾向，看电影和小说喜欢看那种有虐待情节的。记得我跟丈夫谈恋爱时，有一次我出差， 他没有主动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没有找到他，后来他嫌我唠叨烦了就不接我电话，我就使劲儿打，烦得他把电话线拔了，手机关了。我发现没法控制他，就觉得自己很悲惨，活不下去了。那时我就感觉进入了我妈对我爸的那种痛苦和失望的感受当中，我恨不得把手机砸了，发疯似的。就在这个时候，忽然感觉上帝对我说了一句话，他说：孩子，有那么严重吗？我里面一下子没有了怒气，确实好像没有那么严重。后来我才发现，我对关系恶化的担心其实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这甚至影响到信仰。我在信仰里前几年有很多不是真实的自我状态，于是神借着一位学过圣经辅导的牧师帮助我处理了与妈妈情感上的非正常联系。那之后我才找回自我，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原来我不是跟我妈妈完全一样，我有我的想法。于是母女就开始冲突，妈妈觉得我变了，对她不再言听计从，就是不爱她。我以前那些好都是装的，她觉得我虚假，现在翅膀硬了敢违抗她。她常和别人说我信主后就开始背逆她了。妈妈认为她到北京来都是为了我们，没有老友，没有房子，把产业全卖了，但她觉得我并不领情，这是我们主要的冲突之一。我当初的确是为了她的信仰才愿意让她到北京的，她很长时间都过不了这个坎儿，觉得我根本不明白她的爱。另外，妈妈给了我和弟弟一些经济上的帮助，她手里没有原来那么多的钱了，然后又发现我不听话了，想后退也没有办法，所以她就很焦虑，担心我以后会怎么对待她，担心我和丈夫不可靠，然后她看到我们花钱有时不按她的心意就很难受。从2009年到2013年对我是一个挺难的时期，我妈的骂人方式让我很痛苦，她带着咒诅的话一开口就给你下定义，你是一个什么什么样的人。一开始我忍，沉默不说话，像我爸一样消极抵抗。信主后我对那些带着负面力量的话语很敏感，于是我对早已习惯了的妈妈的骂骂咧咧产生了又怕又恨又恼的感觉，因为不能正面顶撞，不自觉的就想远离那些负面的话，但是躲避并不是办法，我脸上的表情还是能被他捕捉到，于是正面冲突就产生了。有一天，上帝开启我，我看到自己里面有很多惧怕，确实我妈闹得我都怕了她了。有一位老阿姨提醒我，爱里没有惧怕，那个惧怕应该不是来自上帝的。我意识到之后，里面的惧怕就挪开了。后来妈妈骂我的时候，我就能平和地面对，尽管还是不喜欢听，我可以为她祷告，主啊，请原谅我的母亲，她不是故意的，她真的找不到处理情绪的方式，她还不会靠你来解决问题。慢慢的，我意识到自己和妈妈一样，对于改变自己是那样的无能为力。不知不觉间，我对他为我们小家庭的付出生出了真实的感激。原来我的眼目定睛在什么时候他能离开，或者什么时候这样的吵闹不再发生。后来很感动的是，我看到了妈妈那么爱我的孩子们，这也是孩子们的恩典。在《改变带来医治》这本书里有一个例子让我印象很深，一个女孩跟别人去见辅导员，她跟辅导员抱怨说家人都在要求她，她很痛苦。辅导员说，你对他们没有要求吗？她回答说没有。我觉得这就是我的状态，我觉得我对妈妈没有要求， 是他对我有太多要求，比如说话，他都想好了我应该怎么回答。我觉得这就是一种狭制。但这个例子好像点破了我，使我反省，妈妈其实一直是这样说话的，只是我在要求她不要再用原来的方式对待我，是我在要求妈妈改变，可她已经习惯了，怎么改？其实我对她的要求更高，当承认了这点，对我来说就是一个释放。我妈就这样什么都不改也行，我不用再紧张她的话，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这对我处理和妈妈的关系带来很大的转变。以前发生冲突后，我因为害怕就去哄她，后来就不再哄她，也不理她，她反倒自己去面对上帝。儿女都不可靠，是不是真的有个上帝呢？于是她开始跟上帝哭诉，反而建立了真正的属灵生命。妈妈提到的拥抱事件对她来说很重要，是一个标志，意味着上帝真的存在。在那之后，妈妈开始有一些信仰上的追求。2013年，她用2个月读完了一遍圣经，她挺想知道上帝是怎么说的，这让我很感动。她觉得圣经真好，以前读不懂也读不进去，那个时候一下子就读进去了。以前他也总嫌我看一些属灵的书籍，后来他也偷偷看，再后来他跟我抢着看。向改变带来医治，完全饶恕，给盼望一个理由，孝顺父母，这几本书本来是我买来给自己看的，想不到妈妈在收拾屋子的时候就都看完了，他说对他有很大的帮助。我们曾有一段时间经济紧张，但除了买房子借钱外，其他方面并没有想从妈妈手里拿钱，是她混乱了界限。有一天上帝开启她，她意识到这样掌控我的生活，干涉我买什么或是做什么，是因为她给了我钱。她对自己说，那我把自己的钱把握好就行了，我不要再给他们花钱，他们花他们的，那是他们的自由，我也不用干涉，我花我的。就这样他就释怀了。从那之后，妈妈不再给我们花钱，说要拿好自己的钱袋。当我们经济好起来时，也会给他钱，他慢慢有了安全感。现在他不仅愿意自己十一奉献，还把钱奉献给别的传道人和弟兄姊妹。有一次我去配眼镜，他就说，我给你奉献500块钱吧。我说，你这不是给儿女吗？他说，不是啊，你们做神的工作，我奉献给你们，就是把你们当成主里的弟兄姊妹。对妈妈来我们家的原因，我现在能理解她的想法，所以我跟别人介绍的时候会说，我妈是为了帮助我们才来北京的。妈妈的变化的确很大，我和丈夫要上班，还要服侍教会，孩子还小，妈妈帮我照顾孩子很辛苦。原来她希望我们领情，而现在她认为所做的一切都是在服侍上帝，而不是为了儿女，所以她现在很喜乐。她还很有智慧，当孩子们闹的时候，她就祷告请耶稣帮她来哄孩子。每天凌晨4-5点钟，他就起来一个人祷告，也为我们祷告。我一个人在家哄小孩时都顾不上读经，但妈妈会忙里偷闲，趁孩子睡着的时候读经。孩子闹的时候，他就边弹琴边唱赞美诗安抚他们。妈妈现在可以做我们的属灵遮盖了，她经常寻求耶稣的帮助，好多地方都值得我学习。回想前些年我们的挣扎与成长，真的感谢上帝对我们的恩惠和怜悯。
每到这个时候，想起当年的事情，好像一个钉痕在生命中。 我